今日嘅经文系路加福音三十一章至三十五，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就在那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对他说：你得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你朝今天和明天我要赶鬼治病，第三天我要完成我的工作。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杀是不对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可是你们不愿意。朝吧，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的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到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亦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效忠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得圣名之而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眼，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梦里看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不好意思，唱错了歌词。这段是《海阔天空》的歌词，大家应该听过，是一首令到很多香港人有共鸣的歌曲。黄家驹先生是一位有社会意识的音乐创作人，他的音乐不是只是讲下情情塔塔而去吸引听众，而是他希望透过音乐来到唤醒人们对于世界的关心。 Beyond 是黄家驹先生的乐队，他们推动这个本地音乐的原创，对香港的乐坛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当时他们的热诚没有被香港的乐坛所接受，他们被排斥。他说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令他们被本地很多的传媒公司雪藏。黄家驹先生盼望当时的香港乐坛能够有提升，成为有深度、有灵魂的音乐文化，但是这份的热情没有被认同。当你有时很有心想去为别人做些事的时候，却遭遇对方的拒绝、排斥，广东话呢有句说话表达得很传神的，叫做好心着雷劈。加拿大一直都是美国最忠诚可信赖的盟友，无论是经济、能源或者是安全的领域，都尽晒 做盟友的努力全力去支持。加拿大虽然个国力很有限，但是都是美国的最大的能源供应国和贸易伙伴。在军事上，加拿大在国际和平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如今 一直为美国所做的一切的事都一一被拒绝，觉得你无用，被人家说我们不再需要你那些东西，真是给个良心你做狗肺。而在加拿大里面，曾经令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移民政策，就是让那些希望来开拓新生命、新生活那些加拿大人，那些的移民可以来到加拿大有所发展，为这个社会带来创新的动力。但如今这个政策呢，却令到一些的新移民成为工具，沦为手段，甚至被本国的一些的人呢，将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了这些移民是代罪羔羊。他们一心想着可以一展拳脚来到加拿大有所贡献，但是一再遭遇不明所以的拒绝，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会看到神看到那个危难不堪的世界，亦都感受到神对于困境中那些人的痛心。耶稣看到当时的犹太人的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他就去怜悯他们，同他们分享天国的福音，帮他们治病赶鬼，换来的是拒绝、驱逐，甚至乎是迫害。作为基督徒，有时为了人好，人家未必会领情，这个呢我们都是预咗。但是更重要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拒绝、驱赶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耶稣身上学到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会透过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经文，看看耶稣当他被拒绝甚至被恐吓赶走的时候，在这个的乱世的当中，他会怎样去处理和回应。第一点，当拒绝和被恐吓的时候，耶稣坚定地去实践他的使命。今天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是讲述耶稣在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事工。比利亚就是约旦河东，耶稣曾经差派七十个门徒去那里宣教的那个地方，他说收割庄稼的人少，证明耶稣很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耶稣在那里的事工包括治病、讲道、赶鬼，就在耶稣讲着到的时候，正正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走来见耶稣。他们跟耶稣说，你都是时候离开比利亚这个地方了，因为希律要来杀你。大家听到他们这样说，会不会觉得这些法利赛人有点古怪，是不是转了死性呢？他们竟然会为耶稣的人生安全来通风报信，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心去想耶稣好的呢？我们知道，自从耶稣开始他的事工以来，法利赛人一直都很不妥这个先知，觉得他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觉得耶稣说要赦免人的罪是亵渎神，觉得他没有礼貌、没有规矩，因为吃饭不洗手，又觉得他不干净，因为他跟罪人一起，批评他的门徒没有禁食。还有呢，在第六章这里，当他们觉得耶稣没有守到安息日的时候，就商议怎样去对付耶稣。圣经那里说他们很愤怒，彼此要商议怎样来到对付他。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其实呢他们是想赶走耶稣的，想他去离开比利亚这个地方，他们不需要他在这里。也可能他们收到风，希律有兴趣去见他们，是见耶稣。后面我们会讲多一点为什么。法利赛人其实呢都很不喜欢希律，因为希律对犹太人都好唔好，佢哋其实咧系好唔想希律同耶稣有机会碰面。正所谓内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他们说希律想耶稣消失，其实最想耶稣消失的是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好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那些很不喜欢我们又喜欢去控制我们的人？之前在网上看到在多伦多那边有些反移民的示威，他们说要争取他们的未来，不想要再要这些大规模移民。他们的矛头是直指我们这些新移民，亦有人将这个通货膨胀的失控，这只死猫挤给他们吃，说他们炒高了楼价。这种人的心就好像很关心你，跟你做生意，但是心里面呢却想你消失。法利赛人说希律想要杀耶稣，那希律又是谁呢？希律是一个连耶稣都不想理他的人，他的阿爷都是叫做希律，就是那个落命令要屠杀两岁以下小朋友那个的希律大帝。这一位希律安提帕都有他阿爷那个的邪恶基因，因为他要抢他弟弟的太太叫做希罗底做老婆，他休了他的妻子，就是因为这件事施洗约翰责备希律，指他们的婚姻不合乎律法。圣经说希律呢虽然不喜欢施洗约翰的话，但是呢因为他是异人，所以他不够胆杀他。他捉了施洗约翰去坐监，将他灭声。在希律的生日 party 生日宴会那里，希罗底的女跳舞很厉害的，很懂得哄人的，叫做撒罗米。就是这样她令到希律很高兴，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承诺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呢因为她妈的怂恿之下，她就要求希律将施洗约翰的头送给她。希律就是这样杀了施洗约翰，一个这么凶残这么有权力的王是有能力去杀害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遇过一些好像希律这样的人？他们很不在乎我们，但是呢会因为利益而到伤害我们。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加拿大如果能够成为美国的第51州，就不用收关税。他们这样不惜去伤害加拿大的经济，其实就是想恐吓加拿大人。面对拒绝和恐吓，耶稣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从耶稣的回复可以肯定，法利赛人的警告不是善意的提醒，因为耶稣根本没有感谢他，反而还要借他的口去传话，藉此去教训他们。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看看今天明天我要继续赶鬼治病，第三日我要完成我的工作。一般人呢是会用狮子来形容君王的，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但是耶稣形容希律是狐狸。中国人对狐狸有很多的理解，是吧？例如狐狸精、老狐狸。那狐狸给中国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狡猾的，很阴险的，很多计仔的。但是跟以色列的理解是有点不同，以色列他没有那种的即是聪明在那里的，他们理解的狐狸就是一些的没有能力，很怕人的动物，见到你会瞇埋的动物。作为一个君王，为什么他会惧怕一个传道人呢？希律安提帕他对任何对他政权有威胁的领袖和先知都要提高警觉。很多人当面对政治的权力的威胁的时候，会选择退缩或者是逃亡，但耶稣呢却觉得希律无关重要，耶稣一啲都唔惊佢。当耶稣后来被捉拿嘅时候咧，罗马呢个省总督叫做比拉多知道耶稣咧系由加利利嚟嘅，就将耶稣送翻俾管辖比利亚同埋加利利嘅希律去审问。 当希律见到耶稣嘅时候，佢好开心啊！圣经话希律看见耶稣非常高兴，因为佢听见了关于耶稣嘅事，早就想见佢，希望睇俾阿让耶稣显个神迹。因为佢一直咧都好希望耶稣可以显个神迹俾佢睇，希律咧就希望喺呢个审问里边去让耶稣就范。结果耶稣喺希律面前一句声都冇出，耶稣一啲都唔买佢怕，因为他知道神要完成的事根本没有人可以阻止。耶稣说今天和明天，其实他不是说指这两天，而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直到神完成他的使命之前，他都会继续去赶鬼治病，继续做神所交托他的使命。第三天就是代表耶稣知道他在神里面那个的事工必定会完成，因为第三日就是代表他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象征着神的计划最终会成就。这个第三日也提醒我们，他之前耶稣之前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当时他们要求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看，耶稣就说了，除了约拿的神迹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看。他指着约拿的在他大鱼的肚里面三日三夜，后来呢重获生命，在第三日的时候大鱼将它吐出来。这个神迹其实是预言神的公义将会在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件事上面彰显。同样都是神的先知，约拿和耶稣最大的分别是约拿一心其实是要逃避神的呼召，并且他愿不愿意那些听他讲到的人去悔改的。但是耶稣却是以爱和牺牲去为拒绝他恐吓他那些人带来福音和救恩。从耶稣的回应，我们有三点的观察给我们作榜样。耶稣是信靠天父的主权的，当他面对社会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身份和价值不取决于其他人，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都无阻他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因为即使他就是真的钉死了十字架上面，而这个正正就是神公义彰显得到的明证。第二，耶稣是坚定实践神给他的使命。耶稣没有因为希律的威胁或者恐吓而看衰自己的未来，而去放弃他自己的工作，甚至乎自暴自弃。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要做的事是来自神的，是神呼召他来到这里的，同埋佢做嘅所有嘢都系为神做噶嘛，所以佢有力量、有信心去继续行落去咯。第三，耶稣专注为公义去发声。耶稣知道神嘅计划唔系因为逼迫系会停止嘅，佢冇妥协啊，佢冇妥协去做一啲违背良心嘅嘢，佢继续咧无忘初心去走落去。他继续坚持讲真话，去揭示希律的真面目。第二，当面对人心的刚硬的时候，耶稣对人的爱从来没有变更。经文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要向前走，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杀是不对的。耶稣不怕希律的威胁，他离开比利亚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怕，而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是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完成。他知道自己 在世上的时候无多，所以更加要催促他去履行他先知的职分。耶稣清楚他自己最终的结局是会跟其他先知一样被弃绝 被拒绝，甚至乎被杀害。然而神的角度不是透过这些掌控政治、经济、军事来到实现的，神的角度是要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然后呢三日之后复活来到彰显出来。讽刺的是呢，他所呼吁的悔改的这些百姓最终拒绝他，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正正是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竟然成为神荣耀的帮手。想到这里，耶稣不禁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所爱的儿女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以致到他们自己被定罪而步向灭亡。圣经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是上帝差派你们来这里的使者，多少次要保护你的仔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耶稣为耶路撒冷表示那个的忧伤，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当人感到哀伤的时候，往往呢会用重复的呼唤来到表达内心那个的情感，就好像旧约里面大卫为他的儿子押沙龙所表示的哀哭一样。当大卫知道了他的仔被害之后呢，他就为他的儿子哀哭，我儿押沙龙，我儿押沙龙。押沙龙是大卫第三个仔，他叛变他的父王，发动政变，想篡夺王位。即使押沙龙背叛了他，但是呢大卫仍然很深爱他。大卫对于押沙龙的死伤痛欲绝，但是儿子的心硬和背叛反映出大卫对仔的爱是不是因为他拒绝自己而去减少。耶稣提到母鸡保护小鸡这个景象，其实是当小鸡遇到危难的时候，母鸡是会奋不顾身，不理自己的生命的安危而去保护小鸡。面对这些狐狸和麻鹰去觅食那些小鸡的时候，他会奋不顾身去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他们。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表达他对耶路撒冷的母百姓那份的慈爱，他希望聚集他们在他的翅膀荫下，可以来到保护他们，但是这些老百姓却不愿意。耶路撒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拒绝上帝所差来的先知，神所给的大信息的使者，主耶稣的心情就好像妈妈对于那些反叛的仔女一样，这样去爱他们。妈妈对自己的爱有时我们都不会领情。记得我青春期的时候，屋企不懂教，曾经都经历过一些失能家庭会面对的问题，我积压了很多的愤怒在里面。到中学的时候，妈妈成为我的出气袋，当她要我做事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发脾气地去恐吓她。当她关心我的时候，我就会当她透明，不理她，很不尊重她。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我知道我成身烟味，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反叛的青年。当我们放学的时候去一个同学家聚到个个煲烟的时候，那些烟是大到令到你的眼会流眼泪的。我回到家，妈妈一见到我，她很兴奋，她来啊，怎样啊，你想跟我聊天，我自己身有屎，成身烟味，我想一支箭笔回房间。当她说等一下除了衣服给我洗，我以为她说我吃烟，我立刻发大脾气，闹到他很 用最狠毒的话来骂他，好像当他是仇人一样仇视他。他一声不出走了入房，之后我听到他在房里面哭，他问为什么我的仔会变成这样，他为我的余顽来到哀哭，我那一刻很内疚，不知道为什么开了窍，我知道原来我妈原来真的爱我，她真的好像母鸡一样去保护我，我读不到书，中四出来做学师仔，她很心痛，一句都没说过，反而她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相信我，她是你是可以读到书的，她辛辛苦苦供我去外国读书，在一个暑假回家探亲的时候，就是意外他离开了世界。虽然我在他在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叛逆的叛逆不生性的仔，但是在他一直对我的呵护和相信我之下，他使我呢终于懂得怎样去爱惜自己。主耶稣形容这个母鸡对小鸡的爱，就好像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纵然小鸡不愿意接受母亲的爱，他仍然是会用性命牺牲来到守护他的小鸡。第三，当人拒绝悔改走向灭亡的时候，耶稣应许一切呢终必得着复仇。经文说，你看看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的荒凉。这里说的家园是指圣殿或者整个耶路撒冷，这个的家园将变成一片的荒凉。这个的结局是耶利米书的预言，先知耶利米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发出的警告，提醒他们因为他们的顽梗拒绝神，将会面临神对他们的审判。耶利米书十九章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邑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硬着颈项不听我的话。当时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呢编辑很偏执地要用武力去推翻这个罗马的政府，以色列人被欺压，他们很生气，但是很快这种的生气就被那个的恐惧所占据，罗马军队围城，死守城内的人出现人吃人，最后罗马军队杀入城内，将城内所有的人杀清，圣殿更被夷为平地。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悲惨后果，最终在公元70年实现。然而即使面对不能逆转的审判，耶稣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个结局。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这句话不仅只是指向耶稣之后呢，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那段时间那些民众见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来的君王，愿上帝赐福给奉主而来的君王。这句话除了是说那个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之内，也都是预言耶稣的第二次回来。耶路撒冷最终是会完全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指当时愿意悔改的人，最终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呼喊，愿上帝赐福给奉主而来的那一位。 我们知道咧，神嘅审判系冇法避免嘅。但喺耶稣嘅话中，弟兄姊妹可以肯定主耶稣系充满怜悯同埋恩慈，佢会愿意为我哋嘅悔改大敞开大门迎接我哋，佢甘愿牺牲自己喺呢个嘅乱世当中，好似母鸡一样咁样保护佢嘅儿女。纵然我哋曾经拒绝耶稣，因为神嘅名同埋佢公义嘅缘故，我哋深信神嘅主权定必会成就。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见证咧，嚟到结束今日嘅信息。我哋咧都系一个好被最破壞的世界中成長，雖然我的家人已經很努力地去愛我，但我仍然在一個失能的家庭中長大，影響了我如何去看自己和看同人之間的關係。小朋友的我是不出聲的，其他的人以為我不懂得說話，因為我很害怕，我不想跟人家接觸，因為我很害怕，但是同時間我又很渴望其他人可以接納我，可以看到我，他們可以喜歡我。我經常都很懷疑自己，當時候小時候，覺得自己不夠好。但當我信了耶穌之後，我發現多了很多家人，我被一班熟齡的長輩和那些的哥哥姐姐包圍住，他們當我親人一樣，當我親生仔一樣去愛我，而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在基督的家裡面就是這樣的了。在主的家裡面，我體會到一直渴望被接納、被肯定、被見到那些的感覺，那種的歸屬感，我是可以在基督的家裡面找到。對於自己過往呢，很敏感別人的接納、別人的重視，我以前呢覺得這件事是弱點來的，但是信主以後呢，我覺得這件事是神給我的禮物。大家都知道 我對年輕人很有這個的愛心，還有我很想去服侍他們。在過往二十多年，就是因為這個的禮物，讓我可以進入年輕的一代裡面，更加去明白他們的需要。因為神的恩典，我的陰暗面竟然成為我的照明，我受傷軟弱的地方竟然可以轉化成為醫治其他人的工具。弟兄姊妹，神是不會漠視我們的痛苦和我們面對的困難，神可以將我們生命中最破碎、最軟弱的地方來到轉化成為祝福他人的東西，並且讓我們的傷痛的經歷來到彰顯神自己的榮耀。我們一起有個安靜的時間。在結束之前，想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到默想，讓我們先安靜我們的心，放下我們手上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閉上眼睛，嘗試深深去吸氣，讓我們的呼吸去平靜我們的心。想像一下主耶穌就在你的面前，你去感受一下他对你的爱，邀请你去默想你在生命里面现在经历着什么的挑战或者是呼召，你愿意怎样将这些东西交托给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即使面对拒绝，依然坚定去做神交托给我们的一切使命。求你教导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而 以信心去寻求你的保护。天父，我们为那些仍然拒绝你福音的人祈祷，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爱和真理的出口，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的旨意一致，更真诚地去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面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